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9号，公元2017年4月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阿鲁纳恰尔邦弘法行程首天阐释慈悲理念，中美首脑峰会前夕多方呼吁关注人权议题，印南藏人社区与印度政府签署土地租赁协议，英国公民因在网上批评中共而在北京转机时遭拘留10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展开阿鲁纳恰尔邦弘法之旅。今天上午，尊者在邦迪拉县佛陀公园向信众阐释了基础佛法，并强调慈悲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理念。今天4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阿鲁纳恰尔邦境内邦迪拉县的佛陀公园中，向聚集的喜马拉雅区域信众传授了白度母灌顶。在进行宗教仪轨前，尊者首先向大家概述了基础佛法。
这整个三界别去泰国其中那的这部恰上来，
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讲话音频，尊者指出，在藏传佛教中，不论属于何种学派，都必须透过戒定慧三学来修持佛法。如果不认真学习，就有可能出现对佛典的错误理解，而向信众推展偏见的危险。因此，尊者鼓励大家认真对待佛法的修学。达赖喇嘛在今天的法会上还向信众们开示道，人类不可或缺的需求之一就是慈悲，因此不同宗教异口同声地倡导这一点，而且不论信仰何种宗教或者是否信仰宗教，所有人都需要慈悲。今天人类之间互相霸欺甚至杀戮，这些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慈悲的缺失。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祈祷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认清慈悲利己也利他的本质，然后去加以培养。达赖喇嘛尊者昨天从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市乘坐汽车前往阿鲁纳恰尔邦下辖的邦迪拉镇，全程约9个小时，由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陪同。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沿途都有民众持哈达虔诚恭候尊者，而尊者在阿邦丹增岗藏人社区做了短暂停留，向聚集民众发表简短演讲。接着，尊者与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一同抵达邦迪拉，受到无数民众冒雨欢迎。尊者入住当地的图雀嘎才林寺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美首脑峰会即将于美国佛州举行之际，有数名美国议员与国会两院再提入藏对等法案，另有人权团体谴责中国打压公民权利，而联合国宗教信仰事务官员也表示关切中国信仰自由状况。各方均呼吁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领导习近平会面时能够讨论中共治下各地的人权问题。基姆·麦考文与兰蒂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数名议员在中美首脑峰会前夕再次提出入藏对等法案，呼吁国会针对中共限制美国公民入藏的行为采取对等的措施。 这一由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的法案是为提升美国公民在西藏各地的访问权限，因为此类权限一贯遭中共当局拒绝。法案于昨天4号当天在参众两院同时提出。设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发表声明指出，这份提案是美国国会持续支持西藏的有力证明，这也对川普政权传达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在与中国建立关系时应考量对等原则，如果他们不允许美国公民进入西藏，那么中共的西藏政策相关官员也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美国。马提奥·梅卡奇强调，数十年来，中共限制独立观察员、记者以及外交官前往西藏。如果没有需要隐藏的事物，他们何须如此？他们是在掩盖那里实施的压迫政策，以及对藏人基本权利的侵犯等事实。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于习特会前夕发起新一轮释放中国英雄活动。该委员会列出遭中共关押的良心犯名单，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等，另有三名藏人政治犯，分别为西藏语文保护者扎西汪楚、西藏拉卜楞寺僧人塔开加措以及西藏阿坝妇女本考吉。该委员会呼吁中美首脑峰会能够就这些案件展开讨论，因为中共政府打压异议、迫害维权人士以及控制公民社会的状况一直未获改变。根据该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资料库数据显示，目前有约1400多名政治与宗教犯人仍然遭关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声明中强调，当川普欢迎习近平之际，我们无法忘记那些在监狱中遭受不公对待的人，也无法忘记那些仅因为尽到工作本分便遭关押的人。我们无法接受在讨论中美双边关系时，习近平可以免谈人权问题。声明还指出，一个在内践踏法治、无视本国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国家，绝对无法成为美国经济与安全问题的信任伙伴。此外，人权观察也在习特会前再度公开批评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酷刑、被迫消失、关押和平的抗议人士、破坏宗教组织、网络审查机制等，习近平有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除此之外，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沙希德也在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对中国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表示担忧。他呼吁本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以及习特会都能够讨论人权问题。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中央救济委员会与印南红索地方政府近日签署了当地热杰林藏人社区的土地租平协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4月4号下午，印南红索热杰林藏人社区主管多杰仁增与当地印度政府代表仁地吉签署了一份土地协议。根据印度政府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该份协议内容为将热杰林社区2200英亩土地租赁给藏人行政中央救济委员会， 该土地租赁协议期限为20年，之后需重新续签。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苏兰多杰、红索地区印度山林和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社区藏人民众出席了签署仪式。内政部长阔拉仓苏兰多杰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介绍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将帮助社区内藏人民众获得帮政府发放的所有农业补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当地藏人民众的生活水平。2014年，印度内政部颁布了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当时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指出，由于印度是一个联邦国家，我们目前正在敦促有流亡藏人社区的印度各方政府能够落实这一政策。这项协议有助于维持流亡藏人的生计，民众将能够参与印度政府提供的各项计划和项目。2016年12月21号，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见证下，印南芒格特堆格林藏人社区与芒格特所属卡尔瓦地区签署了一份土地协议。该协议为首份有关印度政府租赁土地与藏人行政中央救济委员会的法律文件。根据土地租赁协议，明确了定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在法律上的定位。印度政府正式承认藏人为该地常住居民，拥有在印度生活的完整权利，将可以享有由印度政府提供的住房和农业援助。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一位英国老师向媒体透露，他于北京转机时被指于机场闹事，而被警方强行关押逾10天。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英国赫尔梅日邮报报道，英国的一名教师、工党党员西比在北京机场转机时被两名安全人员审讯。西比指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似乎知道全部有关我的事情，包含我妻子的名字、四岁女儿的名字，以及我在脸书上发布有关中国的贴文。他曾于中国居住6年，而后在社交媒体上与英国广播采访时公开批评中共当局。他认为本次的拘留和这些批评有关，是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方式。他向媒体表示，他曾听闻过其他人有相似的经验，他们刻意让你错过班机，并且扰乱你的旅程。他表示，当时自己只剩40分钟的转机时间，所以他便要起身离开，安全人员则随后追上来，而后他只是敲了一下电脑，他们便指控他砸毁该物，并将其带往警局拘留18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人告知他任何事情。最后他被告知自己将受行政拘留10天，而该拘留所的环境更是糟糕，有16个人在同个房间里，那里没有床，只有一个靠在墙上的柜子和一个蹲式的马桶。其中西皮表示，其他同样来自外国的狱友则是因嫖妓或者没有驾照而被关押，有人甚至因为没有合格的焊接许可证而被拘留。每天早上，我们必须看官方的宣传视频，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一个伟大和谐的社会。在经过这一切后，西比呼吁外界能了解到中国境内真实的样貌。中国并不正常，尽管中共试图将其描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